还有线下的在路上，都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啊，感谢主，今天我们又可以一起来啊，一起来明白这个课哈。那首先呢，我们就是来过一下星辰药理问答哈。我想问一下学员们有没有做，有没有看这周的题目？我不是要考你们，就是说知道答案还是什么的。但如果你们知道问题的话，你们看了这个题目，然后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如果有问题的话是最好的，这样我就可以直接回答大家的问题。线上的也可以哦，如果你们要分享你们的问题的话，你就打开你的麦克风来讲话就好了。这周的题目是题目问题37、38、39跟40，没有吗？那我就开始讲哈。好，那37是圣灵如何帮助我们？答案我就不念了哦，你们都可以看到，因为在你们的这个，我是不是要把这放大一点？我感觉可能大家看不是很清楚这样。这样好不好？好一点哈。这样好了。哎，这样是不是更大？OK，好。圣灵怎么帮助我们？圣灵是谁啊？圣灵是三位一体神的其中的一位，圣父、圣子、圣灵。那圣灵呢？他怎么帮助我们呢？圣灵事实上是透过住在我们心里来帮助我们。我们能够认识神，是因为圣灵在帮助我们认识神。我们能够向神祷告，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把我们所说的意思传达给神，传达给天父。所以我们说祷告的时候，上帝是听我们的词语吗？不是，上帝是听我们词语背后的心。这个东西是上帝他在圣灵当中来帮助我们的。如果没有圣灵，我们没有办法祷告。所以弟兄姐妹，大家可以放心。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我这个话好像说不好，我说不出来。特别像一些童工，我们祷告了很久嘛，所以讲出来的话，你们会觉得，哎，他讲的好像很华丽哈，或者说他的词汇很多哈。但其实这个没有关系的，上帝听的不是你的话怎么说，他听的是你的心。你想要表达的，你表达不出来的，他也听得到。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就放心大胆在神的面前来求。那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呢，大部分新信徒呢，不是说担心祷告要好像要多么的华丽，而是新信徒常常有个问题是不祷告，就是不愿意向神求。那如果圣灵帮助我们，大家请你们放心。你们愿意跟神求的事情，只要你愿意，你就带到神的面前。有时候，就算你说不出来，也没有问题。圣灵就是这样啊，他住在我们的心里，他透过他自己的能力，把我们的心带到神的面前。这个就是圣灵做的。那他上面还有讲到说，圣灵使我们知罪啊，安慰跟引领我们。那圣灵是为什么让我们知罪呢？因为圣灵可以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是耶稣所说的。等到他说，等到圣灵来的时候，他带领信徒进入一切的真理是什么意思啊？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那罪是什么呢？罪就是我们的心意跟上帝的心意之间有一个差别。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差别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圣灵在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在哪里？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把我们的软弱坦然的向上帝表达出来。好，那我就不讲太多了，讲太多圣灵这个让大家搞得越来越迷糊。总结一下，第一个，圣灵的祷是在圣灵当中，你大胆的干嘛？大胆的祷告，大胆的求，不要害怕，因为圣灵他可以把你的心翻译出来给神听。你不用讲，你不用觉得哦，我一定要祷告的怎么样，这个没有关系。那第二个，圣灵使我们明白 自己跟神之间的差别，所以我们可以带到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的说：“神啊，是我很软弱，我真的很软弱，我很破碎，但是神，你帮助我。”OK，好。那接下来什么是祷告？刚刚其实讲了一下哈，祷告是什么样子的。那如果你经历过，就是说文革的时候了哈，在国内的时候，你大概会唱过一首歌，叫什么？毛主席是红太阳，是吧？然后有家里要摆上那个毛主席的画像啊，好，或者说你要拿着那个红宝书啊，你要红宝书，然后里面要背诵那个毛主席他写的东西啊，为什么呢？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啊，那好像毛主席可以听到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我们的人哈有一个本能就是什么？我们很想要崇拜一个人或者一个东西，这是上帝放在我们心里的一个惯性。为什么我要讲这个？祷告就是这样，当我们真的明白世界上有一位真神，他爱我们，并且呢，他愿意听我们跟他讲的话的时候，这个就是一种祷告。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可以把刚才我说的那个话语的东西把它放下来，就是你心里想要像一个人或比自己能力更大的一个人，一个存在，你想要讲的东西，这个就叫做祷告。我是用一个很普通，我们人都能理解的话来翻译出来。你如果看这个答案，诗篇62篇第8节，你会觉得有一点多，它里面有很多，还有认罪、有祈求、有赞美、有感恩。但事实上，祷告就是用最朴素的心愿，把你里面想要告诉神的东西表达出来。有时候你甚至表达不出来，你就用心里的那种思念，你想就可以，这也算是一种祷告。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祷告呢？问题39哈，其实这个问题，我要怎么说？我不能说他问的不好，因为他是那个星辰药理问答，我不能说人家问的不好。但是，当你发现你要因为问这个问题，说我应该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你就会被一个框框给限制住。因为我跟你说，人是很复杂的。你到神面前来祷告的时候，你不可能永远是带着这样的一颗心来的。我跟你说，你问任何童工，你问他说：“你祷告的时候是不是都是用爱、用忍耐、用感恩、用谦卑、用顺服，然后又知道耶稣，他是不是用这种心思啊？”我跟你说，童工如果跟你很诚实的讲，100%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没有办法带着这样的一颗心，每一天都这样来跟神祷告。但是我这个但是比较重要。但是是说，我们要开口求。这个就是我想要跟你们讲的，不是说这个标准答案不对，而是说也许更有效的是我要鼓励你们开口向神求，这个是最大的啊。特别是如果说大家现在可能在我们当中有那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叔叔阿姨，那你们应该会很在意一点，就是你们的健康，或者说你们家人的健康，对不对？家人的健康，他生病了，他不舒服。那在这些事情上要怎么办？我们不要忘记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举一个最简单的见证给你听。我的外公啊，我们那边叫老爷。然后呢，在他应该80岁刚出头的时候，他有肺心病嘛？肺心病就是说吸不上来气，然后心脏跳很快。然后有一次呢，肺心病发作很严重，就进 ICU 了。然后医生就下了病危通知书，就说，大概就是在这一个月之内了，你没有救了。这样，他的那个心率一直下不来。我们就是在等他的心脏病并发，就基本上是这样子，就用药控制。那在那个时候呢，我跟我妈妈啊，就进食为我的外公祷告。求神延长他在世上的年日。我已经忘记了禁食了多久，因为已经很久以前了。我外公已经去世很多年， 但是呢，在我们一段时间的进食祷告之后，我外公竟然神奇的好起来了。他从 ICU 出来的时候，那个医生都跟我们说，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哎呀，这个老爷子真是很有福气啊，是命好。"好，我们是跟他讲说："不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为他祷告，上帝存留他在世上的日子。"好，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这个。所以呢，你说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向神祷告？我就跟大家讲，如果你们是新信徒，特别是在这里受洗班，很可能是你们在信仰的这个旅途当中上的第一堂课。那我就希望在这第一堂课的当中，你们用一个心来面对祷告，就是神在乎你的祷告，神听你的祷告，他要你向他开口求，因为他是你天上的父亲，他要你把你自己心里面的想法向他开口表达，你想要的你就告诉他，你不用担心你要的对不对，如果你要的不对，他会用方法来告诉你，他会告诉你你要怎么样来祷告，可是第一步你就是要开口来求。好，哇，我花了好多时间呢。那最后一个哈，我们应该如何祷告？我就很快的带过了。刚才我们有讲到了，祷告的时候呢，就是要大胆的开口来求啊，大胆的开口来求。在神的面前，我们就要用这样的一颗心啊，领受儿女的一颗心。我们既然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就不要惧怕说我们的祷告他不会听，或者说我们的祷告是一个不该有的祷告。像我现在有小孩，那我的小孩来到我的面前，他可能会跟我说，像今天早晨，哈，在吃饭之前，我请他来帮我切苹果。他切苹果的时候，他就要拿着吃嘛，因为他知道他那个苹果，他很饿，他想要吃苹果，他就会问我说："爸爸，我可以吃苹果吗？"好，那他其实知道吃饭之前不应该吃这个别的东西，那吃完饭。或者说吃饭的当中，我们再吃这个东西。可是我跟他讲说，可以啊，你可以吃一块儿，一小块儿，你切完了你就吃一小块儿。然后之后呢，我们就吃完饭之后再吃。那他就听得很明白，他就吃了一小块，也很开心，继续在那边切啊。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就要用这样的一颗心，好吗？好，OK，好。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很大的主题，叫属灵征战。这个一节课肯定是不够的，所以我只能跟你们很快的一个纵览式的方法，让你们了解一个属灵的世界。然后在这个属灵的世界当中，你们会面临什么？然后有一些基本的属灵征战的原则，我会跟你们讲一下。但是呢，没有办法讲得很透，就是很希望大家呢，借着这一堂课，你能够明白一个真理，就是什么？你们现在是基督徒。基督徒呢，就是活，你们的这个眼睛，心里的眼睛已经打开了，所以你们活在一个灵界的里面啊。在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有灵界的存在，我们也不在乎有灵界的存在。灵界的里面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我们也不了解。但是今天我们要改变这一切，我们把我们心里的眼睛打开，来看到神创造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候，不只是有这个物质我们能够看见的世界，还有一个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可是呢，却真实存在的世界。好，那这个呢，就是课程的其中的一个目标。属灵征战是真实存在的啊，并且对我们有一个日常的影响。接下来就是简单的告诉大家如何在基督里得胜，而不是陷入恐惧跟迷信。为什么呢？因为属灵征战这个话题呢，很容易被教导成什么？就是你听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好像世界上每一个地方都有鬼，我的生活里面好多东西都是有这个魔鬼的这个攻击。会变成，用英语叫怎么讲？Find a demon under every rock，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个魔鬼他的能力跟他的局限，我们也会告诉大家有一些方法可以征战得胜啊。好，那我有很多的这个经文，等一下呢，我会把它放在这个 Word 上面，然后我们会一起来读。我先把这个拉到这边，好，这样你们看得清吗？看得清吗？看不清，有看得清，有看不清，那怎么办？那我还是用这个好了，这样子怎么样？会不会好一点？Don't show again。 我怎么把这个弄起来？这样好了，这样子好一点。OK，好，那我干脆下去用 Word 好了，这样好一点哈。OK，好，那属灵的征战的本质，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啊，我在这边高亮了一下，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从我们开始一起读到征战，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二。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好，那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属灵征战的真实性。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当中呢，我们会发现一些事情哈，这些事情呢，是我们没有办法用科学来解释的，就比如说，Hello，东东，请坐。不能用这个属灵，用这个科学的方法来解释的。比如说，你会看到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有一位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对不对？然后跟他说什么？你怀的孩子是从上帝而来的。你会觉得这是什么？好像是一种天方夜谭一样的东西，因为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你没有办法看到天使，你也看不到魔鬼，对不对？在从小到大长大的时候，在课本里面或者每一个老师，他都不会跟你说世界上有天使存在啊，或者有魔鬼存在。可是呢，今天的这个课堂当中啊，也许是你第一次听到这个世界，它不只是血气的世界啊。属血气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能够看到的这个有形有体的世界，而是属灵的世界。而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天使跟魔鬼，就是属灵界的生物而且这些生物呢，它不是漫无目的的在这个世界上游荡。我想大家都多多少少哈，你看过恐怖片有没有？看过恐怖片的举个手，好不好？基本上都看过的，那你会发现，在恐怖片里面的鬼是干嘛的？没事情干，天天吓你的哈，躲在什么门后面啊，或者说让那个电灯叭叭叭在那边闪呐，啊，或者说你睡觉的时候，哇，好像突然有个声音什么的，啊，那鬼都没事干了哈，就是躲在那个地方要吓你。其实不是这样的，在这个圣经里面，他讲到是那些执政的、掌权的和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圣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现在有魔鬼的存在，并且魔鬼在掌权。所以你有时候看到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不公不义，很多充满很多黑暗，充满很多的腐败，充满很多我们人心所不想要的发生的事情。你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发生了一些事，这个世界是不对的，可是你又说不出来是哪里不对。哎，其中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它现在落在这个魔鬼的权力之下、权柄之下。OK，好，那我们再看这个第一句话：属灵征战不是人和人之间的冲突，而是在思想、信仰跟意志上的征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呢，都有一个东西叫做自由意志。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选择做你想做的事情，比如说，在现在大家坐在这边，是你今天选择来到这里听课的，对不对？可能你会说，哦，是老师让我来的，可是腿长在你的身上，你有这个决定，说我今天要来在这里听课，这个是你的一个选择，这个就是思想跟意志，而上帝呢，跟魔鬼。或者说，天使跟魔鬼他们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目的，就是怎么样要夺取我们的意志，要让你在意志上去选择顺从神，或者选择悖逆神，就是这么简单。魔鬼他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他要让你选择背离神，让你选择不相信神，怀疑神。从创世纪一开始，你就能够看到魔鬼就是这样做的，到今天他还在这样做啊。 好，接下来呢，这是我刚才写出来的哈，因为魔鬼想让人远离神、怀疑神跟敌对神，这个就是魔鬼的目的啊，就是魔鬼的目的。所以，请大家呢，把你从对魔鬼的印象，从你之前所看过的恐怖片，或者从你以前所带来的原生家庭里面，可能多多少少接触过一些宗教的理念，从那个里面呢。把你自己的思想解放出来，释放出来，因为魔鬼他的目的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别的。他从起初就是敌对神的，所以他如今呢也在各处游行，走来走去，来引诱人、试探人、控告人，让人远离神。啊，这个就是魔鬼的目的。那认识属灵征战能够帮助我们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不被魔鬼来欺骗啊。第二个就是学会在属灵征战当中倚靠主。如果我们不倚靠主，我告诉你，100%会失败，因为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我们是与那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如果没有主的帮助，我们不会依靠主的力量，一定会败在这一个属灵征战的里面。那第三个呢，就是用真理得以自由，这个就是属灵征战的一个秘诀，就是我们要学习用真理去对抗这个魔鬼他的谎言。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以弗所书6章10到18节啊，我已经放在最下面了啊。我这字儿写的多大是吧？好，我们一起来读，从第10章开始啊。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能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的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好。那读了这么多，可能读到后来就已经有点忘记前面在讲什么了。他在这里讲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能够抵挡仇敌。这个呢，就是这一篇啊10到11节当中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如果按照神所告诉我们的方法去抵挡魔鬼的时候，魔鬼就必要离开我们逃跑了，就是这么简单。好。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往上看哈。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魔鬼跟天使他们的起源是怎么样子的。在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或者说呢，如果你们在看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完全没有提到创造天使跟魔鬼，对不对？说明呢，在创造这个有形世界之前，上帝就已经创造了天使，在希伯来书1章14节，这我就不给你们看了啊。你们如果想要看的话，你们就照一张啊，然后你们就自己下去看。然后之后我也会把这个讲义发给大家。希伯来书1章14节当中，他说每一个天使都是上帝所创造的，而且有一个目的，天使被创造出来是完全顺服上帝旨意的，而且他是为救恩服务的，救恩给谁了呢？给了人，而且只有人。所以天使呢，是 本来创造出来为人服务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你可以常常看到，上帝要把一句话讲给人听的时候，他找谁讲？天使，没错，天使就是服务的，他是来服侍我们的，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可是，当你翻到以赛亚书跟以西结书的时候啊，特别是以西结书，它里面所讲到的一个部分，说早晨之星，明日之子啊，啊，明亮之子啊，你竟从天坠落啊。他讲到一个什么呢？部分的天使呢，因为他被创造出来的时候，非常的有能力，他就产生了一个骄傲和悖逆的心，不愿意再为上帝所创造的人来服务了。然后在这个时候，他就选择了做这样一件事，就是背离神。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天使原来也有自由意志，他可以选择服侍谁或者不服侍谁。那在这些。在这个堕落的里面，我们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但一定是在上帝创造这个有形世界之前就发生过这件事。这些天使呢，就被称为魔鬼。所以魔鬼跟天使他们并不是上帝创造出来了一个好的，又创造出来一个坏的。上帝本来创造出来的都是好的，而是在自由意志的选择下，有一些天使选择背离了上帝。这些天使就成为了我们所说的魔鬼。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我跟大家回忆一下，亚当跟夏娃被创造出来了，然后上帝说有两棵树上的，他提到两棵树上面都有果子，一棵树叫做生命树，第二棵树叫什么？咦，这个你们不知道吗？应该在罪的那一刻应该讲过了，分别善恶的树啊，分别善恶树，你们要记得哦，这是最基本的东西啊，分别善恶树，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上帝说能不能吃啊？不能吃啊，你吃的那日子必定死。然后他们在树下哈，就遇到谁呢？一条蛇，这条蛇在圣经当中被称为什么？不敢回答还是不知道，忘掉了。OK，这个蛇就是魔鬼它附在这个动物的身上，然后呢，跟亚当跟夏娃欺骗他们。神岂是真说这个果子是不能吃的吗？哎，他们这时候产生怀疑了。然后呢，他就说：“其实啊，你们吃了这果子啊，不会死，而且你们会变得跟神一样。”用这句话就把夏娃的心给引动起来。如果跟神一样，为什么我不能吃呢？如果跟神一样，为什么神要把这样的好处隔绝在我跟我的丈夫之外，不给我们呢？在这个时候，人就开始想了：哇，原来上帝他不是只是对我们好啊。他藏着一些东西不让我们知道哈，用这样的方式，魔鬼引诱亚当跟夏娃开始怀疑神的良善。看，魔鬼从一开始就做这件事情哈。那么，魔鬼还有另外的一个目的，他的话，一个天上的对话啊，在约伯记的当中，上帝允许魔鬼在他的面前控告信他的人，约伯是一个非常愿意相信神的人。那约伯记，如果你没有读过，没有关系，我也是在信主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开始读约伯记的。但是约伯记呢，我也很推荐大家来读一读，至少你要读一下前面的三章哈，因为你可以看到一个属灵的真实，是为什么呢？魔鬼在遍地游行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异人，叫做约伯。这个约伯呢，非常的敬畏上帝，他敬畏到一个地步，他任何的事情都要先求告神，他再去做。每一天呢，他都不忘记向神祷告，向神献上感谢。然后，这个魔鬼他就来到上帝面前，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约伯岂是无缘无故的来顺服你呢？不就是因为你给了他那些好处吗？”
如果你把这些好处从他的生命当中拿走，我告诉你，约伯必然当着你的面骂你。这个叫做什么？叫做控告啊，叫做控告。约伯，魔鬼在做一件事情，他在质疑约伯的什么？随便答没关系。
天赐。
虔诚，没错，他质疑的虔诚的背后的动机，他对你虔诚。难道是因为？难道没有原因吗？不就是因为你给他的那些好处，他才到你的面前，这样子向你这么虔诚吗？如果你把这些好处拿走，我告诉你，他的虔诚将不复存在。这个就是撒旦在神面前做的。有的时候，他也在我们的心里做同样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他就在我们的心里。放下一个意念，告诉我们：你算哪门子基督徒啊？神拯救你，可是你还这样的肮脏污秽，你对得起谁呀？我不是说他一定会按照这样的话来说哈，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因为他是那一位控告我们的，他不止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他也在我们自己的心里控告我们，让我们怀疑自己，怀疑上帝的良善。这个就是撒旦所做的另外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刚才所讲到了这个魔鬼他的目的，接下来我们讲一讲魔鬼的能力是什么哈。我们看到路加福音13章第11节到第16节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翻开福音书，你就会发现魔鬼常常会让人的身体生病。那这个呢，就是魔鬼其中的一个很大的。能力，他可以把生病这一个肉体承受的痛苦放在人的身上，当然这个是上帝所允许的。接下来呢，他能够影响人的思想，放下一个恶念在我们的心里。约翰福音13章2节讲到犹大，大家记得犹大做了一件什么事呢？犹大是耶稣的门徒，他做了一件什么事？童工可以不用回答，我叫童工憋得很辛苦。犹大做了一件什么事？他跑去找祭司长，然后干嘛？出卖耶稣是谁说的？童工不敢说，我本来想要表扬一下，但是我看不清是谁哈。OK，好，他出卖了耶稣哈。然后呢，在约翰福音13章2节里面，他讲到一个点，说撒旦把这个意念放在他的心里，就会发现很奇怪哦，撒旦有这样一个能力，就是他把一个本来不属于你的想法放在你的心里，还让你觉得是你自己这样想出来的，很厉害啊。这个是人所不能做到的，而且有时候我们还完全没有办法意识到，当你在属灵征战这个课题上面越来越晋升的时候，你就很有可能开始知道说，某一个心里某个时候放下的意念是魔鬼给我的，而不是上帝给我的。OK，接下来我们要讲到它的限制了。魔鬼呢，他可以做很多的事，可是呢，这些事情都是上帝所许可的。不能超越神的主权，这在哪里知道的呢？就在约伯记刚才跟大家讲的那个故事里面，我们知道的。约伯啊，不，这个撒旦来到这个上帝的面前控告约伯，然后他说：“如果你把他身上的好处拿去，我告诉你，他必当面诅咒你。”然后上帝说什么？可以，我允许你这样做，你且试试看，试试他的心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你不可以害他的性命，所以上帝这样许可，于是呢，魔鬼就在他的身上做了很多的试探。所以魔鬼的权柄是神所许可的，他并不能超越神的主权。所以等到约伯经历了这一切试探之后，我们看到约伯记的最结尾的时候，我们发现什么？上帝把魔鬼试探的这些能力全部拿走了，并且说从现在开始，你呢？会经历比以前更多的福分， 所以魔鬼的权柄不能超越神的主权。OK，那最后呢，我们要看魔鬼他在地上，他现在在这个地上活动的这个界限，或者说他的时间是什么？这个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可是，在启示录2章10节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已经把魔鬼的罪定了，他之后一定会进入永远的刑罚。啊，他的罪已经定了，所以他的终局已经决定了。OK，好，那这个呢，就是魔鬼的能力跟限制哈。魔鬼的结局哈，我在这边列出来了，《启示录》20章第10节，迷惑他们的魔鬼可以扔在硫磺火湖里，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呢，我在这里写说，我们如今虽然在战场上，可是结局呢已经定了，就像是大家在看某一个电影的时候啊，好人，你知道好人一定会得胜，对不对？好人最后一定会胜利的，可是，在中间他要经历很多导演安排的这个很多的痛苦，但是你知道他一定会得胜，可是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因为你可以看一下说，哦，这个大概是2个小时，他2个小时的时候他就会变好啊。但是我们现在也是这样，我们现在也是这样，虽然我们看不到结尾，我们知道结局一定会这样发生。OK，好，好，接下来哇，时间的限制呢，我们就开始要看这个魔鬼的策略哈。刚才我们讲到了《创世纪》3章1到5节，魔鬼把谎言放在亚当跟夏娃的心里，说：“上帝岂是真说这句话吗？上帝岂是真告诉你这一个果子是对你不好的吗？”他用一种质问的方式来让人怀疑上帝的良善，结果他们就怎么样？上当受骗了，他们就开始吃了那个他们不能吃的果子，造成了一个毁灭性的结局。从此之后，人的后代代代相传，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能够例外。所以你说魔鬼他当时那个很小的谎言，造成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破口。这个就是魔鬼厉害的地方，他让我们以为只是一个很小的错，没有关系吧？质疑上帝的真理。只要歪一点点也没有关系吧？但其实关系很大，因为他知道，当我们违背上帝真理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有一个很大的破口在那边。OK，好，接下来我们看马太福音4章第1到11节，这是耶稣被试探了3次啊。上帝允许魔鬼试探他自己的儿子，在旷野当中40天，应该说间歇性的他没有吃东西，没有喝东西，非常的饿。在那个时候，魔鬼就用3次试探来试验神的儿子愿不愿意遵守这个神的真理，所以他就用不义的方式啊，来试探耶稣，来满足他自己的需要，这是一种诱惑啊，诱惑。好，接下来，约翰福音第13章第2节，刚才我们看到了撒旦。把出卖耶稣的恶念放在犹大的心里，这个就是另外的一种啊，播下谎言。还有就是控告跟恐吓，我们刚才也讲到了一点点哈。约伯呢，他是撒旦在上帝面前控告约伯，撒旦呢也在我们的心里控告我们自己。OK，好。这个就很快的带过去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圣徒如何的得胜啊。首先，我们要看雅各书4章第7节哈，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来，我们一起来读啊，第7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为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我要跟你们讲一下雅各书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啊，在雅各书的那个时候，哈，写作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教会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呢，教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为什么？因为在当时，很多人反对这个教会啊，反对耶稣基督的这个信仰，所以不仅是罗马政府，还有各地的这个宗教领袖都在迫害教会，甚至到一个程度，要让他们怎么样？下到这个监狱里面，或者把他们带到罗马的斗兽场里面去，放出狮子，放出这个猛兽啊，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把他们折磨到死亡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当时有很多人呢，因为这样的缘故，心里非常的愁苦啊。所以第九节，你们看，你们刚才已经读到了，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啊，这是一个现实。在那个时候呢。逼迫教会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魔鬼所用的一个很大的武器。他要圣徒离开信仰，离开耶稣基督，为了什么？因为怕，因为你信，你就有可能被扔到监狱里去；因为你信，你就有可能丢掉你的性命。那你还信不信？我还记得，我以前在这个北京啊，在这个一个教会，守望教会聚会的时候，他们那时候。金牧师啊，带着他们的这个很多的信徒，在哪里呢？在这个海淀区的一个联想集团前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空地啊，在那里公开的敬拜，因为他们相信呢，上帝的这个敬拜呢是写进这个宪法里面的啊，还是宪法是保护公民这个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所以呢，他们就按照这样的一个信心。在这个公开的地方进行集会，但是呢，我们知道，政府呢，特别是中国的政府呢，他们是不允许你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这个信仰的。所以，当我们在那边聚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这个外围呢，就有一些警车就等在那边。他们呢，其实有的时候，他们也是出于礼貌啊，让你聚会完了，然后再把你带走。但是他也不是全部都带走，因为他车也没那么多人呢，他们就象征性的抓几个人哈，抓几个人把你抓到这个公安局里面啊，让你这个每次都让你录口供，为什么在这里啊？你在这里做什么？你们的这个教会怎么怎么样哈？所以呢，跟他讲，逼迫是真实的。前段时间呢，不只是守望教会哈，全国很多的教会。中国很多的教会的领袖、牧师、长老、传道人，被政府无端的羁押关到了这个监狱里面，到现在家属不能探视啊，也没有宣布什么罪名。所以这样的逼迫到如今仍然存在。雅各书他在这个里面他就讲到了这个事情：世界上的君王想让我们的心思跟意念只能专一的来顺服这个君王。背后是谁的思想啊？就是魔鬼的思想。你不可以崇拜上帝，你不可以专一的爱你的神。我要用各种方法要把你拉到另外的一边。所以雅各在这边说，如果你们顺服神，什么意思啊？在这样的一个逼迫的里面，一个很大的痛苦挣扎的里面，你们仍然顺服神。如果神要大家聚会，那你们就找各样的方法来聚会。在这个时候，魔鬼他对教会的这个攻击是什么？如果你信，我就把你抓进去；但是如果我们说，那你抓我，我还是要信，魔鬼怎么样？他就没有办法了，他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当这一次我其实刚刚回国，刚回来啊，所以呢，这一次我们就在这个，我去了这个海淀的一个，但是他们现在没有公开敬拜了。就在这个一个居民楼的里面，在那个里面敬拜啊。我们之前去，我在杭州上学的时候，他们租下那个写字楼啊，写字楼的一个公司的地方。平常呢是办公的场地啊，基督徒自己的这个公司嘛。然后周日的时候就变成主日的场地。所以整个国家哈，中国那么大的地方。千千万万、上亿的居民楼，这个警察怎么查呀？他不可能每一家去敲门，对不对？ 啊，每一个写字楼他都要看，他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在这样的里面，你就看到信徒的这个坚忍的信，他就能够抵挡魔鬼。所以魔鬼他的计谋在中国的大地上就失败了。到现在，中国的教会依然在顺服神。虽然政府要我不敬拜神，可是我还是能够找到方法来敬拜神。OK，好，那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啊，在我们遇到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顺服神，不要顺服魔鬼对我们的逼迫、恐吓、攻击和怀疑。好，接下来呢，就是用神的话语来回应谎言，跟保持警醒祷告。我想把这两个就放在一起来说。很多时候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哈，要有一个祷告的心，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警醒起来。什么叫做警醒啊？有没有谁可以告诉我警醒的意思是什么？
防备心。
有防备心，没错，就是你的里面，好像那个兔子的耳朵是吧？要这样竖起来哈，要听到周围发生的事情，啊，周围发生了什么？用这样的一颗心呢来祷告，因为在祷告的当中呢，神会把很多不是从我们肉体而来的这种真理放在我们的里面，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就被上帝的真理充满。很多时候，在这个时候，你就能够知道。你刚才心里面所想的某一件事情，不是来自你自己，其实是魔鬼放在你心里的一个谎言。在我太太啊，我太太她是在家里现在在全职的带小孩。其实我想，如果你们在职场上面啊，很多现在这个女生在职场里面都做得非常好，那在。很多的职场的女生的心里面呢，她其实如果有了孩子，她会想要回家来照顾自己的小孩。可是呢，在我太太的这个状况里面哈，她就遇到了一个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回了家，那我的价值在哪里体现出来呢？是不是？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你在上班的时候，老板可以给你这个钱。啊，或者说你通过职位的晋升来体这个叫什么，来显示出你自己的能力，对不对？可是呢，如果你在家里，好像大家都看不见你了，好像大家都不知道你在家里做什么，然后一说出来啊，我只是在家里带小孩的，好，一说出来这个话，好像你的这个身高就比别人矮了一点，是吧？啊，所以现在很多的女生哈，虽然想要回家。陪伴自己的孩子啊，把家里打造成一个温馨的空间，让家庭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他心里面有这个想法，可是呢，他没有办法这样做。在我太太的心里，当时就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回家，我的这个价值要怎么体现出来？那别人不就会觉得我好像是没有能力吗？你说的很好，这个就是。这个魔鬼常常用的一个谎言，我们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价值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如果说我们的价值是要我们自己来评判，或者我们身边的人来评判，哇，这就糟糕了。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对价值不一样的评价。有的人认为你在公司做得很好。那你的价值就很棒。有的人认为你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很时髦、很时尚，你价值就很棒。有的人认为健康才是一切啊，我把我健康调理得特别好，我很有价值。但是每个，你看到没有？每个人对于价值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的价值在哪里呢？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而造的。上帝荣耀的形象如今放在我们的里面，请问，上帝荣耀的形象，人能不能拿去啊？拿走不了的。上帝荣耀的形象是透过一点点薪水来表达的吗？不是的，上帝荣耀的形象是我们这个人的健康，是我们的外貌， 是我们在这一生中当中成就的什么东西来定义的吗？当然不是。所以基督教有一个很重要的想法，或者叫哲学思想。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都是平等的，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都是有价值、有尊严的。这个价值跟尊严是通过我们自己的能力呈现的吗？是通过我们的能力得到的吗？不是这样的，是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是因为我们有上帝荣耀的形象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得尊重，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都值得体现出来。哈，说到这边你就明白了。撒旦的谎言是要我们怀疑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所以在我太太的心里，当时有这样的想法：我为什么要回家呢？我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好像把我的价值完全给，好像扔掉了？可是他后来在祷告、在读经、在寻求的里面，上帝把这样的一个真理放在他的心里，所以他用神的话语来回应了这个谎言。我还记得他有一天流泪跟我分享，他说：“我想要回应神对我的感动，就是回家来照顾小孩。”我说：“很好啊，我觉得这是一件上帝喜悦的事。如果上帝给你的呼召，那你就这样去做。”他说：“可是我的价值，他说，老公，我的价值要体现在哪里？”然后他一边流泪一边对我说：“可是我知道，我的价值是主耶稣基督给我的，不是我的老板给我的。”我说：“你说的对。”所以呢，他后来就辞职了，回到了家里。现在呢，在家里面，在他回家了之后，家里多了很多的欢声笑语，家里多了很多温馨的感觉。这个就是上帝把他的荣耀放在我们顺服人的心中跟家里面。我记得这个事情呢，不是要跟每一个姐妹说你必须要回家照顾你的小孩。如果上帝要你回家照顾你的小孩，那你就这样做。如果上帝要你留在工作的里面，把你的能力、上帝给你的恩赐发挥出来，那你也那样做。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如果我们用神的话语回应魔鬼在我们心里放下的谎言，这个世代给我们的谎言跟叫什么引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OK，好，那我想呢，时间差不多了哈，我们用一个例子来看一下鬼在耶稣面前的一个反应，好不好？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4章31到37节哈。好，在这边，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灵附着，大声喊叫说：“拿撒勒人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却也没有害他。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污鬼就出来了。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地方。好，这个故事有很多的角度可以来分析啊，但我只想要大家来看一个角度，就是当这个人他被鬼附着的时候，这个鬼看到耶稣在这里，鬼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这高亮出来好了，大声喊叫是吧？他为什么大声喊叫？他认出耶稣来没有？不敢说，很明显啊。我知道你是谁，魔鬼知道耶稣是谁，魔鬼知道耶稣是谁。别看我，看圣经。
No.
知道嘛，对不对？说出来嘛。魔鬼知道耶稣是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用怕，不用怕。如果我们的身上有耶稣基督临在我们的身上，魔鬼见到我们的时候，他就要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是有神的灵在他身上的一个人，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一个人。啊，那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亮光。第二个，这个人啊，这个鬼，他看到神的灵在这里的时候，他虽然知道耶稣基督是谁，可是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有没有说：“哇，我现在要悔改，我现在要变成重新变成天使？”他有没有这样讲？他没有这样讲，他没有这样讲。魔鬼在神的面前，他能够知道神是谁，并且他非常的害怕跟恐惧。可是呢，他的心意还是什么？还是要敌对神。他虽然知道你是属神的人，可是他要不要攻击你啊？他还是要攻击你的。他不，你不要觉得我是属耶稣基督的，啊，我出去，这个鬼看到我都要逃跑的，不是这样的。他看到神的灵，他害怕，可是他还是要在你的面前用各种方法攻击你，要把你从神的面前要挪去的啊。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耶稣责备这个人，责备不是这个人，这个鬼说什么？从这人身上出来有没有？然后结果是什么？他出来了。所以神的权柄能够命令鬼离开。神的权柄能够命令鬼出来，神的权柄能够命令耶稣，这个魔鬼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的工作都完全的退去。跟大家讲这个故事是要提醒大家，神的权柄永远大过魔鬼的诡计，所以大家不要怕啊。我们基督徒在这一生当中一定会遇到很多魔鬼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管你承不承认。一定会有，因为圣经是这样写的。但是我们可以不用担心，因为上帝他的权柄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按照神的真理来抵挡魔鬼，他就必然离开我们逃跑了。好，OK，那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见证。见证结束了之后，我们这一课就结束了。我有一些问题啊，等一下你们可以，如果你们要的话，你们小组的时候可以分享这个。我有一次呢，是我在北京上学的时候，我讲的是这个。在上学的时候，然后我们的教会有组织我们这些年轻人，然后去到西安传福音，就去这个西安的学校里面传福音。然后，所以当时呢，我们就大概有十几个人，都是学生，在北京上大学的，都是学生。然后我们准备去那个坐火车嘛，票已经买好了，大家就准备说某一天啊，然后早晨就一起到火车站去集合，然后我们就一起出发。很奇怪的是，那天早晨起来的时候，突然之间我发高烧了。非常的奇怪，就是之前也没有，可能有的时候你感冒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可能开始鼻子不舒服，或者你喉咙不舒服什么的。但那天早晨呢，就发烧了，但我也没有多想，很痛啊，身上很痛，烧很高。然后我就跟我的这个领队嘛，就是我们的那个带领，就发信息，我说我发高烧了，然后我不知道能不能去啊，然后39度多。然后他们就说：“哦，我们为你祷告这样子。”然后其中有一个弟兄，他就心里面有一个怀疑，他说：“哎，你这个高烧是什么时候起来的？”我说：“哦，就是今天早晨一起床的时候，就突然发现自己发烧了。”他说：“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有可能是魔鬼邪灵的攻击哦。”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刚信主的，没多久，可能刚信主几年吧，大概两三年的样子。我对这个属灵征战这个话题呢，不是很了解，所以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还有点不高兴。我想说，哎，你都不顾念我的身体状况，你还跟我说这魔鬼攻击我，你不就是想让我去跟你一起去那个宣教吗？ 然后我有点不高兴。但是呢，你不得不说，经文它就是这样写的，因为魔鬼它就是会让人生病啊。可是你不知道哪时候、什么时候的生病是我们机体自然的反应，什么时候的生病呢？是魔鬼他的攻击。好，他说：“你看，今天呢是我们去宣教的第一天哈。如果他用这样的方法能够阻挡你上火车的话，那你就真的没有办法去了。”他意思是这样子的，你就真的没有办法去了。所以呢，你要不要借着信心试试看？我说怎么试啊？试什么啊？他说：“如果是魔鬼给你的攻击呢？”你就宣告这个热病从你的身上退去。他说：“我们也给你这样祷告。”然后呢，我就说好。然后我就在床上就是自己祷告嘛。他说：“啊，这个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权柄，让这个热病退去，也没有用。”然后我就发信息，我说：“没有用啊，我那个还是烧啊，还是很不舒服。”他说：“是这样子的，如果魔鬼他要你不去，可是呢，你。”如果顺服神，我们刚才不是看到了吗？如果你们顺服神抵挡魔鬼，魔鬼又怎么样？离开你就离开了嘛，就逃跑了嘛。啊，他说那你就继续顺服。我说好吧。他说你东西收拾好没有？我说收拾好了，都在床下面。他说 OK，那你现在就下床，然后就像你平常你没有发烧的时候那样，你就提着这个箱子下去，你就去赶公交车。哇！我说还有这种的，OK。我说好，那我就一边祷告，然后就一边哇，真的很痛啊，发烧39度，然后我就一边爬下床，然后一边走路，然后一边心里想说，这弟兄在这个好像信的有点走火入魔啦，怎么我为什么要听他的啊？然后就一直你知道吗？心里很怀疑啊，弟兄姐妹。可是，在那个时候呢，我就提着这个就继续往前走，我想说，大不了我到了火车站，我再回来嘛。如果真的不行，我再回来嘛。啊！你看我的信心有多小，是吧？然后我就提着这个行李，我就走下去。我们学校的对面，因为我在西城区嘛，对面就是去北京西站的那个火车，不是火车，就是那个客车。然后我就提着这个很重的这个行李，然后我就哇走，很重啊，还提到上面。然后刷完卡，坐在那个公交车上。哎，我跟你说，奇迹发生了！我坐下来那一瞬间，我就感觉到身上的那个。之前很痛的那个感觉，慢慢的就消失，就是我很难形容，就是有一种好像一个雾气散开了这样的一种感觉。我坐在那边哦，然后我就提，就它是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座位，我就坐在这边，然后行李在我这边，我就这样拉着坐在那边，然后我就感觉身上越来越轻松，然后力量回来了，慢慢回来了，很难形容那种感觉。可是那就是我真实经历的感觉，我非常不可思议。然后我因为带了体温计嘛，然后就拿出来量，然后夹在这边，然后量，然后量了一会儿，一看36.5度，热病退去了，很奇妙哦。哇！我那时候我说，哎，之前还怀疑这个弟兄啊，我还说这个弟兄好像不体会我的心情啊，但是我那时候真的是第一次认识到。属灵的世界是真实的，那魔鬼要我做什么？不要去了，你就留在这里吧，不要去跟人家传福音了。为什么要跟人家传福音呢？你传福音，别人不就信了吗？所以你就留在这里，哪也不要去。哇！所以我到了火车站之后，我就跟他们做见证，我说我的热病真的退去了，我在那个公交车上我就退去了。我们就在聚集在这个火车大厅里面，我们一起唱诗赞美主，所以感谢神。当我们愿意按照神的真理来顺服神，抵挡魔鬼的时候，魔鬼必然要离开我们逃跑。他的谎言在神的真理面前是不堪一击的。但只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那一点点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警醒祷告，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上帝在我们身上放下的那个旨意，是能够彰显出多大的荣耀。甚至魔鬼他就算这么有能力，他也没有办法阻挡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好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为这些弟兄姐妹来祝福。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都是属神的人。你说，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神的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心就是属耶稣基督的。从今之后，我们在这个世上活着。 不只是经历这个属血气的世界，我们也经历更加明白这个属灵的这个世界的真实。主，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在线上跟线下每一位学员，他们在属灵的征战当中都能够经历得胜的喜悦。这个得胜不是通过自己的智慧，通过自己的聪明，而是透过信心。顺服神在每一位学员生命当中所放下的真理，在试炼、苦痛跟迷惑当中，能够坚持走这个属天的道路，借着这个真理，能够明白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可以完全顺服神的。主啊，求你在天上敞开天上的窗户，倾倒下你的祝福，在我们每一位学员和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工作的当中，他们的教会生活，他们的团契的里面，使他们经历上帝丰丰富富的恩典，经历上帝丰丰富富的保护，也使他们能够每一天学习警醒祷告。主啊，我们是软弱的人，我们在你面前向你宣告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心里的亏欠，但是我们也相信，主你的恩典永远是大过我们的亏欠，你的信实永远是大过我们的不信。主啊，我们就将我们的身心灵。再一次完全的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我们相信，当你手领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向前走的时候，我们就不惧怕。在前面的，不管是魔鬼放下怎样的谎言攻击迷惑，我们都借着神的恩典跟真理，可以完全的胜过，并且得胜有余。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们今天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更加有体会。感谢赞美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问，好，这是小组的反思哈，那个题目，如果你们要用了，等一下可以。
如果你们要不要做这个？今天没有上来。那什么时候可以？下礼拜是吧？好的，好的，等你们那个没有关系，反正圣灵继续在你们心里做工。当他那个让你们准备好的时候，你们就准备好了啊。对，那个就是今天周双弟兄讲的一个，就是说以前我读圣经读到的时候，就是说那个。我们就说怎么搞的？圣经里面哈总是写到这个魔鬼，好像总是他好像对耶稣啊，他总是认得很清楚。我们人呢，往往就是说认不清楚。那个我那时候开始读圣经的时候老是不明白。后来因为我那个我的工作是鉴定假药的嘛，这个后来我就发现呢，这个就说那些制假药的呀。他们对真的药，他们真的要比那些病人他们搞得清楚。对，就是那个，他们就是那个，而且呢，他们也怕。